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每到十一月的时候，真儿心里面啊就充满了一个因着上帝无限的恩典和他天天都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慈爱，就不断的献上感恩。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学习如何欢喜快乐的来操练学习感恩这个功课。那昨天的小故事当中呢，正儿跟您分享了兔子妈妈带着她的一窝兔子宝宝们提醒所有的村民要随时随地感恩，以彩色的感恩石来提醒大家每一天啊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值得我们感恩的。那今天啊，我们会继续这个故事，也会透过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五到十七节重新来思想，到底我们为什么每一天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神献上感谢呢？好，让我们赶快继续今天的故事吧。当几个好朋友们挨家挨户的去传扬感恩石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整个村庄都轰动了，所有人都赶快跑出来看看兔子妈妈带着这一群可爱的兔子宝宝们为他们所做的这些美好的举动。每一个人都忙不迭地拿出笔来，在感恩石上写下自己感恩的事项。每一个人在写的时候都不由得停下手中忙碌的事情，有的人在写之前仔细地思考，有的人不加思索的就迅速地写下自己心中最感恩的事。渐渐的，整个村庄从热闹居然变得安静起来，好像每一个人都陷入了一种感恩的感动的情绪里面。有的人写着写着眼眶都红了，小仓鼠米其林和小松鼠两个觉得非常的好奇，他们一块一块地研究这些石头上面所写的字，而且特别的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为这些事情去感恩。米其林，米其林，要不这样，我们两个做一个迅速的采访，把所有的人聚集起来，让他们把他们自己感恩的事情的故事跟我们说说，这样的话到感恩节那天我们两个快人快语的来组织一场感恩大会，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好，这个主意，赶快我们去采访一下吧。
孔雀姐姐，孔雀姐姐，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要为温暖的家而感恩呢？
米其林，小松鼠，其实因为我从小并没有家，一直到来到这个村庄，所有的村民们为我准备了一个舒适的环境，而且在我的家中还有一个壁炉，每一个村民当时都在这个壁炉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在这一个充满温暖的好像家一样的环境里，带给了我一个从来没有家的人真正家的温暖。而且我常常邀请我的邻居朋友们来到我家的这个壁炉旁边， 每天晚上我们都载歌载舞的去感谢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村庄，一个社区。即便我自己本身没有家，可是我现在因为你们大家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喵，是啊，我记得孔雀姐姐你才来的时候，整个村庄里面都被你的美貌惊呆了，但是你却显得那么的冷傲。可是你看看，现在我们最喜欢的、最亲切的村民就是你了。
我服。对啊，孔雀姐姐，你可是连年都被评选为我们的村庄好居民呢，就是因为你总是开放你的家。
谢谢你们，汪汪仔、金疙瘩、米其林还有小松鼠，你知道吗？你们就是我的家人。我原本飞到你们村庄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意愿和想法想要留下来，但是因为你们对我的爱和接纳，所以我当然要把这里当成家，你们全体都是我的家人呐。
哦，好感人呐、我现在终于相信你们不会把我当成火鸡大餐吃掉了，我真太开心能够遇到你们所有人了。
我们当然不会吃你啊，火鸡，而且我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么多漂亮、美丽、开心的故事背后不一定原来是好的事情呢。可是由于我们的爱和感恩，会把这么悲哀、这么孤独、本来这么没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变成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欢庆的故事呢。哎呀，这实在是太好了。
是啊，好像原来那些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家呀、食物啊，现在因着我们的感恩就有意义了。我也觉得好奇怪，为什么猫头鹰爷爷要写美味的食物作为他感恩的事情。
哦，孩子们，你们知道吗？只有当年纪大了咬不动食物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吃喝那么香甜居然是值得我们感恩的一件事情。我都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的美食都是我的爷爷奶奶亲手制作的，他们的食物里面充满了爱呀。现今我的牙齿也掉光了，我只能囫囵吞了，所以啊，我真的觉得要为着美味可口的食物天天献上感恩呢。
喵，真的是太美了。原来感恩的背后，好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或者我们得不到了，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拥有的时候真的是应该感恩的。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人类啊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懂得感恩，才懂得觉得遗憾呢？就是因为人总是在拥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去珍惜，我们觉得太自然了，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可是感恩的心呢，就会让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事情不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小朋友，你为你能够快乐的咀嚼吃喝，并且能够每一天正常的吃喝拉撒睡这种日常的小事献上过感恩吗？我们有为自己健康的身体每一天可以吃喝快乐安然入睡，我们为过这些生活当中所谓的日常的小事献上感恩吗？如果我们从小就是一个会数算自己恩典的孩子，不觉得理所当然，那么我们就会时常心里面充满喜乐，充满了一个对他人的爱和亏欠之情。我们不会觉得爸爸妈妈爱我是理所当然的，老师同学爱我是理所当然的，我会健康的跑跳是理所当然的，我能吃会喝，而且每天还可以按时的按需要的去上厕所，像这些我们从来不会因此而感恩的所谓正常的事情，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心里面之所以不快乐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 本来应该就得到这些，但是我得不到，所以我心里面呢很不爽，很不开心，觉得很不公平，别人对我不够好。可是反过来想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感恩，从来不觉得我享受的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不仅仅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整个社区都会变得不一样了。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全家人都要学会为最小最小的事情献上感恩，或许你们家也可以开始使用感恩石，或者是感恩羽毛，或者是感恩小字条，来表达自己对最小的事情的感恩。这样啊，我们就能够活在一个充满感恩，彼此教导，彼此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当中。今天我们要读的哥罗西书3:15-17，就是提醒我们要常常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向父神献上感恩，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感恩季节最重要的操练。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们再次走进真爱住我家，今天是我们婚姻私塾的时间。正儿呢今天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小草弟兄。小草弟呢，他是一个年轻的父亲，年轻的丈夫，他在他的年轻的婚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多自己的体会和经历。
是的，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的话题，就是我们常常听说我们身周围有人因为是妈宝，无论是妈宝男或者妈宝女，而导致他们的婚姻遭受到各种各样的严重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想想看如何与妈宝把这个婚姻进行到底，这是一个很难的话题，你怎么看小草弟？
确实啊，这个妈宝的话题啊，我想在这几年当中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话题，很多婚姻都是深受其害啊。我们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华人的家庭重视这种家庭关系啊，然后我们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其实很多人就会有很多自主的想法，不管是男生女生，就会觉得这种婚姻哎，我受够了，可能再加上社会的这种熏陶啊，可能会说这种家庭我就不愿意在这待了，可能会造成一个更多家庭的矛盾跟问题。
是我们所说的妈宝呢，我们要给它下个定义，就是一群在情感上在关系层面还没有长大的，虽然已经结婚了，但却还是在父母亲的面前是一个唯父母亲的命侍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允许父母亲他们的权威呢继续的延伸在自己新组成的这个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我们所讲的妈宝呢，就是奉妈为宝或者是奉爸为宝，就是说没有把自己的配偶当成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位，继续的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听从父母亲的一切的安排，
对，
甚至让父母亲的影响呢持续不断的在正面或者是负面，更多的是负面影响自己新的组成的这个家庭。
对，
那我们曾经听说过有一个男孩子，我们只能称他为男孩子，虽然他结婚可能结了很多次，他由于听他妈妈的话，妈妈告诉他说哎，你这个媳妇儿不行，赶快给他离了。然后呢在找的时候呢，妈妈说哎，那个女孩子不错怎么的，然后他听他妈妈话再找了一个，找了一个又离了。到了第三个的时候，同样是他妈妈替他安排相亲，然后呢又结了，可是又离了。一个男子听妈妈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像这样的例子呢在社会当中其实是屡见不鲜的。我们会发现说它并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个案，而是充斥在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那我知道说小草弟呢，他身周围就有这样的一个切实的这种婚姻的样子，对不对？
对，我这个例子呢，不是妈宝男，他是个妈宝女，也是女生结婚之后呢，离不开她的母亲，很多事情呢，都还是需要母亲去照顾啊，甚至有了小孩，也要是母亲来帮忙，来照顾小孩。这个母亲呢，在一个家中呢，就有很大很大的话语权。 所以就会压着这个女生的先生，让这个先生在家里没有办法当这个头，所以先生也是生活非常的憋屈。
当然，因为这不仅不符合神他设计婚姻的那一个角色和定位，更严重的事情是，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都是憋屈的。我相信说，这个女生，这个妈宝女，她的妈妈可能也觉得憋屈，就是我这孩子怎么长不大，我一直还要继续的奉献在你的新的家庭当中。
是，
她可能常常会感觉到，我做了这么多努力，却没有人认同、欣赏，或者是真正的鼓励、肯定我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她自己也觉得很委屈。
是，她可能也觉得说，干嘛你们的婚姻现在是我来做主，对吧？
对。
那对于这一个受到伤害的丈夫来讲呢，其实他很无辜，就是说他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他无权去为自己辩解，然后同时呢也无权利在这个家中做主。有些时候可能他本来一家之主应当去做的这些决定，但是却由于他的岳母大人高高在上替他做的这些决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哎呀，无论是教养子女还是他婚姻当中的一些细节的处理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
对，
所以我们看到至于妈宝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其实有好多东西是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的，到底符不符合圣经。很多人就拿出一句话来说，你看圣经当中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要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嘛，你要孝敬你的父母然后得福长寿，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就把孝敬这个词儿呢错误的理解了，因为我们5000年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就是叫做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觉得说这个父亲在儿子的生命当中，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始终应当是最最重要的那个角色。甚至结婚之后呢，就是我孝顺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听你的，你怎么跟我说我就怎么去做。那虽然这个现代的社会对这个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实际上我们一个错误的孝道的观念呢，其实也导致我们华人的婚姻里面原生家庭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对，确实是这样的。我也见过有这种基督徒家庭，可能父母甚至就用圣经去跟孩子说，你这样不听我的话，你就是不孝顺。你看圣经当中都会说要孝顺。后来当我慢慢去了解，发现圣经当中说的这个孝呢，其实是孝敬，它的意思就是敬重、尊敬，不是中国的传统所说的孝顺、
唯命是从。
哎，唯命是从这种，哎，你是我儿子你就得听我的，你是我女儿你就得听我的。
是，
其实圣经当中是子女对长辈的一个尊重，
是
一个 honor， 一个对他尊重，
对，一个尊重，一个回馈，就是以爱来让我现在的行为成为对方的一个鼓舞，还有就是说对方对我的爱，我用我自己的一个好的行为来回馈他，所以我们称之为 honor。 就比如说我们做对了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父母亲感觉到面上有光，这个呢也是我们 honor 他们的方法。
对对，
就好像我们说我们荣耀神，其实用的也是这个词 honor。 我们做了神所喜悦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 honor 他，就是在荣耀他。
对，
所以讲到我们要孝敬父母亲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只有当我们有美好的生命品格和生命品质的流露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才会真正的脸上有光。没有任何一个父母会感觉自己的儿女婚姻不幸，彼此争吵，整天一个不成熟的状态，会让他们感觉到被 honor。所以你就会看到，这解释了我们小草地所分享的这一个弟兄，他的生活当中，他的妻子是妈宝女，然后他的妻子的母亲呢也不快乐，就是说等于他们这个家庭当中没有快乐的情况。虽然他们以一种好像孝敬的方式使他成为他这个家里面的一个声音非常大，然后很有话语权的人，但实际上呢并没有带给他 honor， 因为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脸上有光，也不觉得自己喜乐，也不觉得自己满足和幸福，恰好相反，反而让他感觉到很不安全。我相信说，这是我们人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很正常的要求，就是我在人际关系当中感觉到被爱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一直在努力付出。如果我觉得我所有得到这些都是因为我努力付出的话，那我就不敢不付出了，因为我什么时候停止，我就觉得对方不会再需要我了。所以我也听说过我们小草地分享的，就是说这位老岳母她时刻都在辛苦，她都不敢停，因为她一觉得她停下来，她的重要性就不在了，别人就不需要她了。 对一个老人家来说其实很辛苦，我们也很心疼这样的一种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实际上各个层面都是没有安全感和喜乐的，对不 对？ 那我们在经文当中呢，我们要知道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很清楚地讲了一个 golden rule， 就是黄金定律。这一节经文是怎么说的呢？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是这样的，如果用我们的中国话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呢，更正面的话就是说，己所之欲也要施加于人。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让别人爱我们、尊重我们、带给我们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同样也要以同样的方法来回馈。
没错，
我相信在讲到妈宝的这种婚姻状态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想到的都是某个弟兄他长不大，然后依靠他妈妈，听妈妈的话，所以婆媳关系很难相处。刚刚呢，我们小草地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就是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妈宝女的婚姻很难处，因为我们大家不把妈宝女看成是一个社会现象。所有的女孩子其实都是亲自己的父母亲的，
对，小庙嘛，
对，然后继续在自己的婚姻当中被自己的父母亲宠爱也好，去关心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很多的女孩子呢，也认为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人就承受不了妈宝男的这种存在。因为通常都说男孩子嘛，娶了女孩子之后他就整个人都变成婆家的了，好像养儿子没用，是吧？这个对于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常常这么说，就是说还是女儿贴心女儿好，因为女儿总是妈宝女，但是儿子却不总是妈宝男。实际上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是一个正常公平的现象，就是不管你是妈宝女还是妈宝男，总之在婚姻当中，如果你不长大成人离开父母，你就没有办法与你的配偶联合，你也没有办法正常的组成一个健康的小的家庭。
所以在这点上，我真的觉得说圣经非常的智慧啊。神在一开始就提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因为圣经当中他也是看重家庭为单位，所以当人结婚的时候，他就成为自己一个独立的先生或太太，有自己的孩子，然后你再去养。
我们称之为核心小家庭。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智慧的。只是说可能我们华人嘛，被中华传统熏陶了这么多年，还是觉得说，哎呀，我们离开父母是不是就是不孝啦？中国也常常会有句话啊，娶了媳妇儿就忘了娘，对，这就是很负面的一种评价。
对，从小就会教导孩子说，儿子，你长大娶媳妇儿了，我们两个同时掉进河里，你先救谁？对吧？
对，
经典的选择。
对，常常会抛出这种问题。
对，你妈妈问过你这种话吗？
我忘记了，可能刚结婚的时候也表现过那种，哎呀，都听老婆的话啊，然后是不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多少都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是，那我记得呢，我的先生陆家弟兄呢，他在他还没有跟我交往之前哈，其实还没有进行他的交往的时候，他妈就已经问过他了，就已经提前给他打过预防针说，儿子，你以后娶了媳妇儿，我们两个都掉进河里，你要救谁？这个经典问题给了他。当时他想也不想说，当然救妈呀，媳妇儿算什么呀，当然是救妈。就是在一个传统文化里面教育起来的一个儿子的心里面，觉得在这种时候绝对不能够犹豫，一定要站对立场，这样呢才会让老妈开心。至于到了媳妇那边嘛，到时候再说。所以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文化的熏陶，其实是潜移默化的在我们心里面的。某种程度上呢，人人都会说没有关系，妻子就像衣服还可以换，但是自己的父母亲是永远不可能剥绝的，这种血缘的关系是血浓于水的。所以有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些陋习，当然还有就是说我们文化里面有一种自谦的文化，其实这个谦卑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个谦卑，而是一种自己的自谦。那这种自谦就是说，凡是跟我有关系的东西，我都要表现出非常的低调，这样才不会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狂妄的人。所以呢，我们就在我们的称呼里面称我们的太太为贱内，称我们的孩子为犬子。所以我们很自谦，自然而然我们就没有办法高举起我们的配偶来说，这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因为你感觉就是说，你高举他就高举自己了，所以在老一辈的文化当中呢，就更加的不愿意把自己的配偶看得比所有的关系都重要。往往是因为你嫁了我，或者是你娶了我之后，我们两个成为一体了，那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我们两个是自家人，干嘛不是去照顾别人的需要，反而要照顾你的需要呢？所以我们通常都是把最不好的留给自己的配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外面，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要先满足了其他人的需要，然后才能够看到我们自己配偶的需要。你觉得这样的文化，如果我们带到新的基督的文化里面，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去整理呢？
我觉得先要审视我自己的妻子跟我是结合成一体，我们是一家。 很有趣，就是说我看到很多牧师他们去分享讲道的时候，他们一开始第一张 PPT 就是自己的家庭的照片，
是
全家福，就是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孩子，或者说没有小孩的话这是我妻子，或者常常会先介绍说我现在成功站在台上是因为我的妻子，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要认定说我们结婚之后妻子跟我是一体的，我的荣耀就是她的荣耀，她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
也就是说人间除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人世间的第一关系应当是夫妻关系。
没错，就像我们办移民的时候也是这样，
是
其实我们第一优先的关系嘛，就是夫妻关系，
配偶
、然后就是子女，
是
再其次才是自己的
父母亲，对，然后才是兄弟姐妹，
对，然后才是兄弟姐妹。
在这种优先关系上面呢，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在法律上面也是保护这种优先关系，
没错。
那对于每一个我们在新的基督文化里面，其实这也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因为天国的文化嘛，我们从今以后不是靠地上的标准活着，而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加的要知道说只有当一个小的婚姻细胞健康的时候，才有可能让一个扩充的家庭关系得到各个层面的美好的帮助和益处。如果一个小的细胞不健康，它就会导致所有的各个层面的关系都不健康，尤其是这种小家庭的征战，夫妻两个的争吵有可能成为两个大家族的征战，然后呢上面波及三代，下面波及三代，是很可悲的一个状态。可是我们却往往呢忽略了，如果一个夫妻关系不好的话，它带出来的影响力破坏力是很大很大的，但我们忽略不计，因为我们总觉得说反正没关系嘛，夫妻两个床头吵床尾和，我们都是窝里斗啊，我们就在家里面自己解决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其实情感是这样的，就是越吵越薄弱，我们越不注重对方，越不把这个优先秩序重新调整好，我们在对方的生命当中也会越来越失去它的重要性，而对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你也会不自觉的就不再看重它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妈宝的婚姻呢，是一个必须去调整的一个婚姻的关系，绝对不能够允许他在以一种传统或者是社会能够接纳的方式继续的在一个神的儿女的婚姻当中来执控掌权。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要积极的去寻求改变。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很快就要结束，到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珍儿就要跟小草弟我们继续跟您思考说，到底妈宝男女有没有出路，我们怎么样来协助我们身周围这些妈宝男女找到他们生命当中的出路。好，今天的婚姻私塾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珍儿，
我是小草，
我们下一期的婚姻私塾与您再会，拜拜
拜拜。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